弟兄姊妹，不管是我们在教堂中啊，我们还是在网络空间中，在主内啊，特别的问安，唯愿安息的主，他是那创造天地的主，是无变有的主，也是在耶稣基督里是死人复活的救主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安息圣日的时候，哪怕是瘟疫盛行的时候啊，都能够做我们心中的救主，做我们全人的救主，做我们全家，做我们教会，做美国，做中国，做全世界的救主。唯愿我们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能够更多的谦卑啊，更多的破碎，更多的敞开自己，更多的开放我们的全人，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的独一的上帝啊，认识我们的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啊，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和罗马书啊第十章的最后一段经文。好，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25问：堕落后，人陷于怎样的罪恶状况中？答：堕落后，人陷于以下的罪恶状况中。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受造时公义的丧失和整个人性的败坏，有时而对一切属灵的事彻底嫌恶，也无能为力，而且背道而驰，一心倾向各样邪恶，并持续如此，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罪，并由此生发各样的本罪。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教理问答啊，非常的精粹。第一，它是合乎圣经的啊；第二，它是历代圣而公之教会，在圣灵的光照下，这些先圣先贤啊聚集在一起啊，祷告商量啊，交通啊，自斟自酌，将圣灵在他们心中所光照的啊凝聚成这种大要理问答的形式。他们用他们的眼泪，他们用他们的汗水啊，更是用殉道士的鲜血啊，就是教会的种子，就是教会所传讲的啊真道的啊种子。所以弟兄姊妹，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25问就特别问到，在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陷于怎样的罪恶状况之中呢？说弟兄姊妹，最怕的不是问题，最怕的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实际状况如何啊！美国最怕的不是现在有瘟疫，最怕的是到底实际状况如何啊？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到底有多少还潜在的没有确诊的啊？中国到底是零增长吗？啊，到底是大量的病人是从国外输入的啊？到底大陆本身的瘟疫的控制啊，真实的情况到底何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啊8:32有特别讲，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truth， you sha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真理必让你们得以什么自由。第二，这个处事啊，既包括是真理，也包括是什么真相，真相，真相，真相，真理，真理，真理。不怕问题，就怕掩饰问题；不怕问题，就怕不承认问题。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深刻的意识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严肃啊，我们才能够谦卑，我们才能够认真，我们才能够寻求问题的答案，我们才能够寻求疾病的解药。所以真正的宗教的信仰不是迷信啊，不是鸦片，是让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个人啊，真实的面对人类社会的处境，更是真实的面对在个人之上，在整个的全世界处境之上，创造这个世界，掌管这个世界的上帝本身。所以在500年前的啊清教徒们啊，他们就明确的说，堕落以后， 当然这是基于圣经的启示，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就陷于罪恶状况之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最忽略的就是我们现实处境的罪恶性。这个罪恶性当然是指犯罪就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律法啊，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我们所关心的是，哎，你那里瘟疫的状况如何？你那里物质的财富的状况如何？啊，你那里有没有好风景可以游山玩水、吃喝什么玩乐？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关心很多的物质的啊、经济的、心理的、风景的、教育的、农村的、城市的、子女的，我们会关心各种各样的状况，有没有状况啊？出状况了，到底你关心的是什么状况？到底出状况了，哪个地方出问题？所以圣经中最最关心的、最最核心的界定是人陷于以下的罪恶状况啊，因为罪是万恶之根。如果我们不对付罪啊，只对付那些罪的现象啊，如果我们不对付恶的本源啊，只对付恶的结果啊，这些我们也是本末什么哎倒置啊，其实掩饰了问题的根本。哎，到底什么造成瘟疫的啊？到底武汉瘟疫啊为什么大规模的扩散啊？所以这些根本性的情况啊，我们关键不是歌功颂德啊，关键不是隐瞒实情，关键是要认识造成这些各种各样的罪恶状况的根源。所以这讲说亚当第一次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亚当的一次犯罪，他就作为他个人，同时他作为个人也给整个的后裔。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觉得哎，我一个人，不是你一个人，你从来不是单独一个人啊！你作为个人，你有上帝的形象，你代表上帝啊！你作为个人，你就出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家庭的长河中、国家的长河中、民族的长河中、历史的长河中，你总是承前启后的，在你身上寄托着万般的眷爱，凝聚着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自我中心，每个人都不要自己做主，每个人都不要总是我。到底我们在这历史的时间的、国家的、文化的、世界的长河中，我们处于什么状况？所以亚当第一次犯罪所负的罪债 guilt， 就知道罪的公价就是死啊。我们中国人叫罪债累累，恶贯什么满盈啊。所以说这个罪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行为，罪的行为还导致罪债啊，罪债是需要偿还啊，罪债是需要补偿啊，罪债最后要受到审判。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讲到瘟疫啊，常常讲到啊各种惨状、各种状况啊，我们如果盯着这个现象，没有看到背后的罪，没有看到背后的罪所带来的罪债，或者我们中国人讲的另外一个词罪孽，说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就是罪债累累。这个孽我们说造孽啊，作孽啊，为了个人啊，为了政党啊，为了升官发财啊，不计后果啊，不计代价啊，不管子孙后代啊，不管人民群众啊，不管全世界，这都是作孽啊，这都是啊罪债累累、恶贯满盈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亚当就是如此。然后这样讲的说，他受到时公义的赏识，上帝造他时本身是公义的啊，公义就是把上帝当得的归给上帝，把他人当得的归给他人，也要善待自己，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上帝，也要爱自己，但是更要爱灵舍如同什么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爱心啊就完全丧失了啊。这种丧失就是指从人犯罪以后，亚当就觉得自己赤身露体啊。当上帝再次呼召他的时候，亚当说，我在院中，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我就藏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公义的丧失，就是指他不再把荣耀归给上帝，也不再和上帝对话，不在上帝面前承担责任，也不把别人放在什么眼里，完完全全是我，自我封闭，自我中心，自高自大，自怨自怜，自取什么灭亡，这就是公义的丧失，然后整个人性的败坏。人在理性上所思考的是自己的利益，人在情感上所思考的是自己的情欲，人在意志上所抉择的怎么做才能对我有利，才能够满足我的血腥私欲，哪怕全世界洪水滔滔，哪怕全世界都要灭亡，我也要循环作乐，我也要保住我，我也要保住我的权位，我也要保住我的地位。所以我们就看到整个人性的败坏呀，理性、情感、意志，全人在上帝面前都败坏了。那中国话语中有一个俗话啊，叫头上长疮啊，脚后跟流脓啊，从头上的疮到脚后跟的脓，是从上到下里里外外都打上了罪恶的印记啊，都被这个罪本身，都被这个极端的虽拔一毛而立天下有所什么不为啊，这种铁公鸡铁算盘似的精致的粗糙的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自我中心者，这就成了堕落以后人的本真的状况。然后有时而对一切属灵的善彻底的嫌恶啊，弟兄姊妹，我们不喜欢上帝，我们不喜欢神的律法啊，不喜欢基督教啊，不喜欢到教会里来参加聚会啊，不喜欢奉献啊，不喜欢帮助穷人，不喜欢纪念那些鳏寡什么孤独的，我们也不喜欢那些执政掌权的，我们也不愿意为他们祷告。所以这一切在上帝面前疏忽圣灵的良善的事啊，除非是上帝重生我们，我们发自内心的这是我，而是更可怕的是无能什么伟力。所以中国人一方面讲你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说江山易改本性什么难移。所以我们看到说人不仅仅是嫌恶善无能为力，而是背道而驰，一心倾向于各样的邪恶，并且持续的如此，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原罪以及有时而生发的本罪。全体兄弟兄姊妹，当圣经讲到罪的时候不仅仅是指我们个人所犯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的这些罪的内在的外在的行动更包括我们的原罪。这个原罪包括亚当犯罪第一所犯的原罪导致的罪债这个方面是亚当犯罪不仅导致了罪债，而且导致了公义的丧失，人性的败坏，这是指罪污，罪的污染。兄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罪的时候，既有原罪也有本罪，当我们讲到原罪的时候，既有罪债也有罪污，当我们讲到本罪的时候，既有我们个人所犯的罪，也有我们个人在家庭中所犯的罪和家庭全家犯罪，个人在教会中，因为教会也有个人组织，教会所犯的罪，也包括政党所犯的罪，也包括国家所犯的罪。所以这个本罪就是指亚当之后人本身所犯的罪，既包括个人的罪，也包括群体性的制度性的家庭性的国家性的大多数人的人民群众的统治阶级的精英阶层的技术人员的这些群体性的罪的。所以弟兄姊妹，关于威斯敏斯特大要的问答第25问我就给大家分解到这儿其实内容非常丰富请大家更多的查考有关的圣经。好，我们回到罗马书第十章的14节到21节。在著名的罗马书第十章的第14节到21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 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这些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但我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愚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至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弟兄姊妹，我们用传道和差遣来分享这段经文。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解决整个世界问题，个人、家庭、教会、国家乃至全世界都有问题，但是上帝解决这些问题的属天的解药、属天的答案、根本性的、总和性的、有效性的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那是用上帝的真道你们必晓得真理真道真理真道必让我们得以什么自由使我们摆脱罪恶的捆绑摆脱死亡的阴影，摆脱撒旦的辖制摆脱地狱的捆绑。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上帝要借着真道，要借着传道来解决世界问题的时候，那我们确确实实也会看到人性的败坏。所以说这儿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就像今天早晨我在早起床读经祷告然后看到北京提摩太团契过去我服侍现在我有一些服侍的一个长老就发来信息弟兄牧师听说你们美国现在疫情比较严重我们能不能给你们寄一些口罩或者防护衣我说哎呀，首先是谢谢我和同工在商量商量就心里觉得很温暖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人，如果我们不信他传讲的信息，那现在很多华人欺骗华人的打电话某某先生，你这里有个包裹赶紧把你个人的信息给我，我们把这个包裹给你转过去，你就知道是坑蒙拐骗，套我们个人的信息然后窃取你的存款之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哪怕我们这样一个帮助我们的人传给一个信息，如果我们不信他，你怎么信这个信息呢？如果你不信这个传讲信息的人，你怎么又会信他传讲的信息？你不信这个传讲信息的人，不信他的信息，你怎么又能够继续保留交通，使我们最后靠着主的恩典，这个口罩、这个防护服能够来到我们中间呢？人与人之间尚且什么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主的道，传讲主的道，信靠主的道，那是何其重要。好，我们有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暂时呼求你，主，你自己是何其宝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定制不是通过经济的诱惑，不是通过宗教上的外在的神迹奇事，更不是通过政治的操纵、军事的征服，而是通过和平的真道的传扬，使个人、各族、各国都认罪悔改，再不分犹太人，再不分希利尼人，再不分为主的，再不分为奴的，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都能够在基督里同归于一，都能够在基督里同为后世，都能够在基督里彼此的相爱。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是何等的宝贵，你借着你的先知，你借着你的使徒， 更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丰丰足足的，充充满满的，清清楚楚的向我们显示，向我们赐下你定义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本身。主，这生命之道有谁信呢？人容易信眼前的，人容易信看得见的，人最容易信的就是自己想特别信的。主，我们所传的道有谁信呢？主，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是无心向善，无心向主，无心向他人，唯独一心一意想着我们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名声、自己的安乐、自己的生死。主，求你开恩可怜我们，开恩释放我们，开恩使我们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因着你的恩典，因着圣灵的大能，能够出死入生，从黑暗进入光明。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上帝定义要使用传道的方式，要使用教育的方式来春风化雨，来教化天下。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个信主的家庭，每一个信主的教会啊，都是地上的盐啊，世上的光，山下的城，灯塔上的灯，要通过我们的美德，通过我们的善行，把上帝之道啊，把上帝之爱，把在耶稣基督的丰盛的生命展现在世人的什么面前啊，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责任和呼召。所以说我们真理之船有人船，有文船啊，但是更重要的是圣灵在人的心中什么做工。所以如果我们仅仅盯着文本啊，如果仅仅盯着我们自己，那我们所传的道到底有谁信呢？但是以赛亚书上同样讲，耶和华的膀臂就缩短了吗？啊，这个没有缩短的膀臂是指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福音啊，不仅宣告整个世界的无助、绝望、无力啊，福音本身也宣告我们这些福音的工人啊，甚至教会本身，我们也不能够拯救任何人，我们不能够拯救自己、拯救家庭、拯救教会、拯救国家、拯救世界。我们基督徒，我们福音的使者，我们教会，我们不是救世主，唯独耶稣基督他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唯独耶稣基督求父，父就赐下圣灵，唯独圣灵能够使我们处死什么入生。基督徒、教会、传道人，我们不过是话语的出口，我们不过是一个真理的见证者啊！我们啥种，我们浇灌，到底谁是能够生命的真理的永生的道种，谁能够使之扎根发芽开花结果，唯独圣灵这活水的江河，唯独圣灵本身才能什么做到。福音使世界绝望，福音也使教会绝望，福音也使传道人绝望，这样全世界都要匍匐在至高上帝面前。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见证的啊，毫乎圣经、毫乎教会正传的正而公的圣洁的福音，我们已经证明啊。使徒保罗说，难道他们就比我们更坏吗？啊，难道那施行转制的希律党人，难道施行霸权的那本丢比拉多罗马总督代表的帝国主义啊，难道我们就比他们更强吗？难道我们就比希腊的哲学家、诡辩家啊，被那些男盗女娼假冒为善啊，难道我们比他们强吗？那使徒保罗自己讲，断乎不是啊。使徒保罗说，我们已经证明不管是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处于罪恶之下，而且使徒保罗说，我自己在罪人中，我是一个什么罪魁。所以弟兄姊妹，福音叫世界失望，福音叫教会失望，福音叫传道人失望，就说对自己要失去盼望啊，对物质要失去盼望，对科技的发展要失去盼望。弟兄姊妹，有史以来人类历史5000年到6000年，还有比今天的科学技术更发达的今天吗？没有。 啊，个人技术到此为止，当然还有更深的发展，但一定是登峰造极，非你什么所是。但是小小的一个病毒，你想象不到的病毒，2019年你想象不到的病毒，可以使美国整个的都停下，可以使美国的自由的教会、舒展的教会，你十个人以上的就是不合法的聚集。为什么？当然出于公共安全的考量，我们也应当尽量的什么配合。所以福音使世界绝望，福音也使教会绝望，但是福音使我们对那些不能够给予绝对盼望的人要真正的绝望，然后我们才能够转向上帝，转向他赐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是福音本真所要导向的。所以弟兄姊妹啊，传道的根由是接受上帝的差遣啊，传道的挑战接受的人不听从啊，世人不听从啊，教会的人也很难听从，有的时候传道人甚至自己在传也不听从，包括我自己。所以说任何人都没有夸口的余地，任何人都没有骄傲的余地，而任何人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我值我配啊，你亏欠了我，上帝啊我真冤枉啊。所以使徒保罗你就看到在罗马书啊11章啊，使徒保罗就单单说甚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脚中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福音是我们谦卑，福音是我们放弃，福音是我们绝望，福音是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可憎可悲，福音是我们放下自己，放下身体，放下一切所有，赤身裸体，完完全全走向十字架，走向耶稣基督，走向在耶稣基督里的父上帝本身。那今天我们就讲到第三个部分，传道的国效啊，以及我们有关的啊劝勉啊，请大家看到第三个部分。在第三个部分，罗马书的10章19节20节，使徒保罗再次引证摩西的话啊，又引证以赛亚的话。为什么这样引证呢？使徒保罗是大有考量的，摩西的话是代表律法书啊，以赛亚的话是代表先知啊，律法书先知的书，这就代表了整个旧约什么啊圣经，那时的圣经就是旧约圣经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大而言之，也可以代表整个的圣经的见证。所以使徒保罗再次引经据典，就说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说知道有两种知道啊，一种知道是头脑的知道啊，书本的知道啊，这种头脑的知道啊，书本的知道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知识啊。就像今天互联网时代，我们常常讲你有很多的信息啊，但是不一定是真正的知识啊，你有了很多的知识啊，也不一定是真正的见识啊，你受了很多的教育也不一定有真正的教养啊，所以这些方面啊还是有巨大的细微的分别的。所以现在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寻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福音是非义所施，福音是奇异恩典。主啊，你为什么要用无知的民呢？主啊，你为什么叫那没有寻找的，没有访问的，你反倒向他显现呢？说福音非义所施，福音是奇异恩典。上帝不按照任何人的规矩出牌，上帝唯独按照他自己旨意所喜悦的。人的规矩，人的功德，反倒在上帝面前不过是像尘土，连一粒尘土，整个世界连一粒尘土都不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此处啊， 保罗引证摩西的话，引证以赛亚的话，向我们见证了上帝救赎的主权的奇妙。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传道学，传道，传道，其实不光是牧师传道，不光是教师传道，每个人在人生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都要从无知状态进入学习状态，从学习状态学有所长，我们都可以在牧歌领域中传道授业什么解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圣经传扬上帝的真道来看，个人的失败学就是上帝的成功学。亚当失败了整个摩西五经最后记载着约瑟死了雅各也死了最后记载的棺材停留在那里。然后我们看到整个的旧约圣经马拉基书，摩西失败了，倒闭在旷野，亚伦失败了，倒闭在旷野，以色列人失败了，被掳什么巴比伦甚至到了耶稣的时期，整个的以色列国家、以色列民族、以色列宗教变成了贼窝了，连耶稣基督都钉在十字架了。所以弟兄姊妹，传道，传道，圣经中的真道是个人的失败学，是上帝的成功学。上帝唯独上帝是至知全能圣洁的，没有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说我是毫无瑕疵的，我是至圣至绝，我是大师，我是老师，我永不跌倒，我完美无瑕。没有一个人能够感应在上帝面前这样讲。从我们人的角度讲，人你从生老病死哪一件事情都不能做主，而从生到老到病到死都是医学失败了，身体失败了，你的神经系统失败了，得了新冠状病毒，你的呼吸系统失败了，一分钟一秒钟就死掉了，哪个人从人的角度不失败了昨天纽约的很多朋友很悲哀当地有一个很好的姊妹也是四十多岁艺术家慈善家，文学也写得很好和哥哥大宝正好写瘟疫在纽约就像芳芳在这个武汉写日记一样但是忽然之间死了，死了也不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污染，而是因为出门的时候一不小心旁边有个货车一拐把他拐进去了，当场死亡。哇，所以我们现在都在防瘟疫，都在防新型冠状病毒，其实生死不在人的手中，生死不由新型冠状病毒决定。当然我们应当尽我们自己当今的责任，但是我们知道人的失败学是上帝的什么成功学。上帝的成功学在哪儿显明？在耶稣基督失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耶稣说父啊父啊为什么离弃我，世界上还有这样更大的沮丧吗？还有更大的失败吗？甚至还有人神共弃啊。所以那个时候天上有一句话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什么再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绝望，承认我们自己的无力，承认我们的失败，承认我们无可奈何什么花落去，承认我们的人生不过像草今天发达明天枯干承认人生如梦，承认自在穿上月，是折路师傅不舍什么昼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人深刻的认识是认识到个人的失败，对于上帝深刻的认识是认识到上帝的成功。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祷告中所说的，哇，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开，对不起，失败了。三次恳切祷告门徒陪伴祷告，有天使来扶持，匍匐在地祷告，祷告的时候流汗如什么大雪点。再恳切的祷告也没有比这更恳切的更无暇的祷告，失败了。但是耶稣说的后半一句话完全成功了，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唯独按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耶稣基督的祷告中，你就看到个人的失败甚至作为一个完全的人，何况我们不是完全的人， 那我们的失败，我们的羞辱，我们的无力，我们的无奈，我们的死亡，更是很多时候不可避免的。说人生就像一个洋葱，剥洋葱啊，剥来剥去，剥到最后一层是死亡的，剥到一层最后是掉泪的，剥到最后一层你连泪都掉不出来的。亲人死你就不能够看顾，不能够道再见的啊！所以尤其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那么强，夫妻之间不能见面，父母子女之间不能够见面啊！甚至是很多地方用机器人来治疗啊，死的时候是机器人，埋葬的时候是机器人。哇，人空前的孤独啊，空前的绝望啊，空前的什么凄凉啊，这些方面我们更要像耶稣所说的那样，你们如今都离开我而去，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上帝赋予我什么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二点，说上帝的使用，上帝用那不成子民的啊，用那无知的民。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当初拣选以色列人，难道埃及人不比当时的以色列人更文明吗？显然更文明。然后以色列人在大卫和所罗门的带领下成为中东名著啊，成为世界横跨亚非欧的，虽然小但是横跨亚非欧的帝国枢纽、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宝石中心啊，整个的欧洲花园，像今天的以色列。但是我们看到上帝却兴起亚述人啊，却兴起巴比伦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是野蛮的啊，是无法无天的，是杀人不眨眼的。上帝却兴起这样无知的、愚昧的、野蛮的民族来击打以色列人，惹动他们的什么愤恨，触动他们的怒气。而且以色列人也自从他们被巴比伦、被尼布甲尼撒之类的击打以后，你就看以色列，你就看以色列历史，虽然他们在信仰上还有很多偏颇之处，尤其是不承认那撒勒人耶稣是基督，但是他们那些各种各样的拜偶像的污秽的，基本上来讲是止息了啊。所以他们从无知的民，从上帝的责罚之下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的。然后我们看到，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使用人啊啊，不仅仅使用那些聪明的人，聪明是来自上帝的智慧的人，也使用那些愚拙的人啊，不仅仅使用文明的民族，也使用野蛮的民族。所以这让我们啊，真的是无知的人不要绝望，有智慧的人也不要自傲啊，最终我们在上帝面前啊，我们都算不了什么。第三个方面，我们看上帝的方式惹动你们的愤恨，触动你们的怒气。和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当一些的人受责罚、受击打的时候，当我们本人、当我们教会受责罚、受击打的时候，你愤恨什么呢？你怒气什么呢？要应当恨自己不争气，恨自己不进钱啊，恨自己这天国之子、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怎么还不如那不信主的人有智慧啊？啊，怎么还不如穆斯林更守律法啊？我到非洲去宣教，看到很多非洲的基督徒，为什么穆斯林在非洲盛行啊？啊，人家虽然一夫多妻，但是有个家庭啊，有个教会啊，那像很多基督徒心里哈利路亚稀里哗啦，然后背着个铺盖卷随便乱交，得艾滋病，没有家庭，没有学校，也不劳动，那当然很快就被穆斯林占领的。那穆斯林娶四个老婆也比你一个老婆都不要好吗？啊，所以说穆斯林就通过这个方式渗透占领这个非洲，渗透占领整个欧洲。哇，难道不让我们愤恨吗？难道不让我们有怒气吗？难道我们的愤恨和怒气应当向穆斯林穷杀吗？不是的，我们的愤恨和怒气应当是向着我们自己，恨我们自己不争气啊，要恨我们自己，要恨我们教会啊，恨我们自身不争气啊。说上帝要激发我们这样的愤恨，要激发我们的怒气啊！不要说人家没有寻找的，上帝让他遇见；没有访问的，上帝向他显现。谁也没有可夸口出，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以色列人之所以不信上帝，我们老祖宗是亚伯拉罕，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是外邦人啊，他们是狗， 他们是杂种，我们是根正苗红。他们是凭着祖宗夸口，他们是凭着传统夸口，他们是凭着遗传夸口，他们是凭着血气夸口，但是他们不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是上帝的啊方式。最后我们看啊这段经文的劝勉啊，当然我们也是最后一段经文。而对于以色列人，他说：“我整天招手伸手招呼呢。”被逆顶嘴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在是瘟疫时期，在是甚至美国宣布紧急状态下，我们要省察上帝对我们自己的呼召是什么。啊，我收到不止一个弟兄姊妹的音讯，王牧师，经过这次瘟疫，我想，我要做我当做的事，我要成为我应当成为的人，我不要再说浑浑噩噩。我不要说，哎呀，等我退休以后，啊，等我挣到多少钱，啊，等我到多大的地位，啊，我经过这次瘟疫，我就认识到生命啊，分分秒秒，每时每刻都有可能丧失，啊，不要再等，今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什么蹉跎，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明白上帝对你生命的呼召是什么，你到底做什么可以死而无憾。到底做什么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什么无惧啊？可以像武汉的那位记者那位作家方方最后说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在这个著名的日记最后一篇的最后部，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大陆说的道已经说了，有公义的观念为我们什么存留，尤其是在瘟疫期间，尤其是在面对啊死亡的阴影，我们更需要省察我们自己，更需要对自己壮士断腕，刮骨什么疗毒啊，安静啊，进食啊，分别为圣，要使我们个人的生命，要使我们的家庭婚姻，要使我们主恩教教会，要使你所在的教会从瘟疫之后能够不再一样，否则你对不起瘟疫的，否则你对不起疾病的，否则你对不起病毒的。上帝用瘟疫，上帝用疾病，上帝用病毒，因为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关键是你爱不爱主，关键是你有没有得益处。所以弟兄姊妹，需要悔改的是以色列人啊，需要悔改的是真以色列人啊。如果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没有悔改啊，没有更新，没有像我们主恩教会所提的今年的主题破碎重建合一复兴，那我们在上帝面前看着是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我们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向上帝背逆顶嘴啊，不服上帝的话啊，不听上帝的话啊，不满足于上帝给我们自身的带领。上帝给你顺境，你哈利路亚，上帝遭遇患难困苦，主啊，你为什么不爱我啊，为什么苦待我啊，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为什么歪迷，为什么这事落到我身上，我们要怨天尤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向环境，我们向他人，我们向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啊，但是我们不想自己动手术啊，不想心灵深处深挖，我们是背逆，我们是顶嘴，我们是怨天尤人，我们抱怨中国，我们抱怨共产党，我们抱怨共和党，我们抱怨民主党，我们抱怨美国，我们抱怨教会，但是唯独我们不晓得上帝掌管万事，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我们真的爱他吗？我们真的在品格上有长进吗？最后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站立在上帝面前是一个人啊。你不要说我传道了，我赶鬼了，我行很多神迹奇事了，那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上帝不管你做了多少事，不管你有多大权力，不管你有多少金钱，上帝说你这作恶的人。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人的光景到底如何呢？小弟兄姊妹，我们要记牢记上帝的大爱，主整天伸手招呼我们啊，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上帝借着历史呼召我们，上帝借着大自然呼召我们，上帝借着教会呼召我们，上帝借着圣经呼召我们，上帝借着敌人呼召我们，上帝借着死亡来呼召我们。 是我们最重要归向上帝的。在我们归向上帝的今生今世的旅途中，你到底要做什么呢？啊，你到底说，主啊，你给我的护照，你给我的恩典，你给我生命的每一时间，每一刻，每一块金钱，每一个资源，各样美善的恩赐，我怎么才能够白白得来，白白舍弃呢？和弟兄姊妹，上帝用整个的历史呼召你，上帝用全世界呼召你，上帝在整个的一生中呼召你，上帝现在用整个的一天，此时此刻，上帝用瘟疫，上帝用病毒，上帝用环境来挑战我们，也是呼召我们。所以我们最后一句话，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我们对付病毒，对付瘟疫，对付疾病，对付死亡，但是我们就不对付这一切的根本，却被罪迷惑。在软弱中，在困境中，在逆境中，我们是被罪更加迷惑，心里就更加什么刚硬。那是瘟疫的瘟疫，可怕的可怕，死亡的死亡。求主怜悯我们，救拔我们。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这样卑微的，这样软弱的，这样常常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哪怕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哪怕我们定制分别为圣的，哪怕我们在教会中担任圣职的，我们仍然是卑贱的瓦器。主，求你把你的宝贝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求你自己来，求你自己来洁净我们，来更新我们，好使我们此时此刻，好使我们永生永世都心中有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